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沙特阿拉伯冒险提高石油产量并让川普获胜。这个报道啊，它试图想解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沙特这个国家就是靠卖油为生，那么油价高对沙特显然是有利，但是沙特为什么在川普两个任期内都愿意配合川普大幅降低国际油价，特别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当时国际油价甚至跌到负数，当然是疫情有很大的原因。那么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问题。目前国际原油的价格只有65美元，而去年同期是75美元。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是怎么解析这样一种啊很奇特的现象。沙特阿拉伯以开放石油的龙头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是川普总统，今年原油价格下跌，但利雅得官方口中的例行石油市场管理措施造成的，但实际上策略师们表示沙特阿拉伯正试图实现几个目标，夺回被巴西、圭亚那和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夺走的市场份额，遏制其主导产油国联盟中经常超额产油的成员，并为目前受成本超支和工期延误困扰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就沙特他每次讲的理由不一样，华尔街日报呢就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理由。第一，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或者稳住市场份额。第二呢，他要约束，要管住他的小兄弟，不能够偷偷的超产。第三呢，是沙特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而且王储呢又在沙漠当中要建一个新的大型城市，缺钱，所以他只能多卖油。无论利雅得的目标是什么，这项策略对于川普政府都有利。沙特阿拉伯原油供应增加有助于降低加油站的汽油价格，而这正是川普一再呼吁的。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表示，川普正在让美国再次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强国，确保低油价。长期以来，总统本人和他的企业和他的家族与沙特阿拉伯以及王储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沙特阿拉伯是他第二个任期首战出访国。今年早些时候，利雅得承诺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涵盖国防、人工智能和能源领域。这与拜登执政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油价飙升，使拜登政府应对恶性通货膨胀斗争变得更加艰难。2022年，时任总统拜登敦促沙特增产，以抵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油价飙升的影响，但沙特拒绝让步。那么现在，沙特在油价下跌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进一步增加石油的产量，这必然会导致油价的进一步下跌。那么《华尔街日报》他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沙特石油产量的增长非常缓慢，如果他们每天向市场倾销500万桶石油的话，那么就会导致美国的页岩油啊这个破产。就沙特石油开采的平衡成本只有30美元，就他们如果进一步要让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话，就会遏制美国的石油产量。但是沙特呢没有选择这种极端的手段，所以他这种有限度的增产对美国来讲是最舒服的。那么这篇文章你看一直读到最后，他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就沙特为什么在川普执政的时候愿意承担石油价格下跌的这个损失，配合川普的要求，而且精准控制这个产量的增加。相反，在拜登执政时期，宁愿失去市场份额，也拒绝增产。那么沙特在这么鲜明的、这么极端的石油政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沙特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那么这篇文章它实际上它并没有找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所以沙特有关对石油市场影响的这种策略啊，如果能看懂的网友啊，欢迎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日本今天选举产生了新的自民党的党魁，也就是说敲定了未来日本首相的人选。那么这个事儿对于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都非常大。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他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日本这次选举。首先我们来了解路透社的报道，它是从财经的角度看这次日本新首相的选举。它标题是高市早苗有望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此举 将引起投资者和邻国的震惊。你看，他就关注啊高斯扫描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报道这样描述的：几乎在整个战后时期执政的自民党选举64岁的高斯担任首相，是为了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因为公众对物价上涨感到愤怒，并倾向于刺激经济和打击移民的反对派团体。预计议会将于10月15日投票选出即将卸任的石破茂的继任者。由于执政联盟拥有最多席位，高斯胜出的可能性非常大。高斯曾经担任经济安全与内务大臣，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制定了扩张性财政计划。他接管了一个陷入危机的政党。他是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安倍经济学的策略的倡导者。该策略旨在通过积极支出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此前他曾批评日本央行升息的政策，这种支出的转变可能让日本的债券投资者感到恐慌，因为他们担心日本的债券负担位于世界的前列，那就还要借钱，从而对日元造成下行的压力。东京证券首席证券策略师长谷川直哉表示，高市当选削弱了日本央行本月升息的可能性，而市场在投票前预计日本央行本月升息的可能性为60%，那么这个选举结果就让央行的政策可能会出现大变局。高市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列出了多项减税和增加补贴的计划，但表示理解财政审慎的重要性。他称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到经济的脆弱性和薪资的增长，但高市的民主主义立场可能会激怒韩国、中国等邻国。李在明总统办公室声明表示，韩国将寻求合作维持韩日关系的积极势头。台湾总统赖清德对他当选表示欢迎，称他是台湾坚定的朋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他站在美国的角度或者站在美国利益上，他对这次日本的首相改选呢，他也做出了美国立场的一个报道，标题是美日贸易与安全摩擦升级，日本或迎来首位女首相。高市扫描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巩固与美国的联盟。川普总统全力推动全球贸易秩序的举措导致日美联盟关系紧张。日本同意未来几年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以换取美国对日本汽车、机械和其他产品征收15%的关税。这笔协议达成前，日本汽车进口关税27.5%要好，但远低于川普上任前日本大部分出口产品享有的低关税。高市在竞选中称，他将遵守前任达成的关税协议，但也表示如果其政府认定协议不符合日本利益，他可能重新谈判。分析人士称，高市此番言论显示着贸易和投资领域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争端。总部位于加州的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分析师杰里弗·霍纳称，如果他确实想尝试重启该协议，那将会引起很多摩擦。那么今天获胜后，高市在新闻发布会上略微缓和了之前的立场，他表示不想推翻该协议，但同时呢也强调，如果一项投资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他将与美国进行讨论。那么除了贸易的争端以外，安全问题上日美也出现一些争议或分歧。预计华盛顿和东京明年将就一项新的5年协议的条款进行紧张的谈判，该协议将详细说明日本为驻扎在日本境内的美军和设施支付多少维护费用。高市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保守派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先地位。那么第三个，我们分享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它重点帮大家收集了中国各界对高市扫描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反应。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提到，在安倍晋三的多个首相任期内，高市扫描多次担任重要内阁岗位，安倍多次称赞他为保守派之星。高市扫描也一度被外界贴上安倍女孩的标签。央视新闻还指出，高市扫描是强硬的保守的右翼政客，提出新设国家情报局以强化外交和安保领域的信息收集，他呼吁引进最新武器，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且没有否定可能按美国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务支出占比的可能性。 当然实际上他这个报道有误，高市是明确支持提高国防支出占比的。央视新闻继续报道称，高市早苗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最近一次是今年8月15日，自民党内许多同僚认为他的立场过于右翼。据称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曾给他起了塔利班高市的绰号。你看从中国央视这个报道来讲啊，是100个不喜欢这个高市早苗。中共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评论引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称，高市早苗外交安全上态度强硬，主张大力推进修宪强军，并具有一定的排外色彩，如果他把自己的极端保守主义立场付诸实践，可能加剧日本国内的路线对立，也可能与周边邻国产生摩擦。毫无疑问，高市早苗的当选会带来新的风险。那么这个报道也提到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对高市早苗胜选的一些评论，他们也摘录了几个影响比较大的评论，比如说很好，中日开干吧，再比如说指望你先动手给我们出手的机会，还有一个热门的评论是这次可不准投降了哦，这好像是警告习主席。那么对于高市早苗这个胜选，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高市早苗被公认为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继承人，那么我们也不难判断高市早苗未来的政治路径。 LT 认为值得关注的是高市早苗会不会有安倍晋三的那样一种驾驭能力，因为今天国际主流媒体都注意了一个现象，就在过去的5年日本换了5任首相，就1年换一个首相。安倍晋三不完全是因为靠他的执政理念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就安倍的这样一种协调能力、操作手腕，让他成为日本政坛的一个常青树，让他成为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他个人魅力、个人的一些执政技巧与政治理念之间可能还是两回事，所以判断高市早苗的未来不能够仅仅从他的政治理念来判断，更大的考验是他这种政治驾驭能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加沙和平协议的相关最新信息，我们分享3个方面的最新报道。昨天早上川普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说周日晚上6点美东时间6点不同意川普提出的20条和平计划的话，那么川普就会放手让以色列去完全摧毁哈马斯。那么在川普发了这个威胁贴文几个小时之后，哈马斯就做了回应了，称赞川普和平计划很好，愿意来执行，也提了一些自己设想。那么川普在看到哈马斯的回应之后兴高采烈，转发了哈马斯回应的全文，接着1个小时以后他又重新做了一个评论，肯定哈马斯的这个积极回应，同时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轰炸。那么这个事儿很快就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川普呢昨天晚上他也感觉这个事儿好像比他想象要复杂一些了，就哈马斯没那么单纯。我们第一个来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昨天经济学人是高度赞扬川普这个方案，认为是可行的，甚至经济学人认为川普这个和平方案让之前欧洲国家包括一些拉美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完全是一场闹剧，因为你基本的矛盾都没解决，你建什么国呀？不要说是美国不同意，哈马斯都不同意让什么巴勒斯坦自治组织让他们去建国，哈马斯都不同意，所以那个是不可行的，那个是一种政治秀。川普他这次做到呢，第一把哈马斯让他解体，了结人质问题，然后让哈马斯解体，然后在阿拉伯国家的维和下来重建加沙，重建巴勒斯坦，而且同时要求以色列不能够吞并巴勒斯坦，这个呢才为未来的两国论呢才有个基础。所以川普的20条让之前西方英国加拿大法国的那样一种急急忙忙要承认什么巴勒斯坦国，那就成为一个政治闹剧了。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非常欣赏赞成川普的这个计划。那么昨天哈马斯回应之后，川普高度赞扬这个事儿，发展到今天舆论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个可能之前呢包括川普在内都过于乐观了，因为出现了一些节外生枝。经济学人今天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哈马斯对川普的加沙计划表示同意，但是这可能还不够，副标题是到目前为止他拒绝同意解除武装或放弃加沙地带的权利。你看这个就指出来川普昨天呢这个第一反应还是幼稚了一些。昨天以色列人很敏感的， 他们也第一时间意识到川普可能弄错了，哈马斯说的不是川普理解那个意思，他并不是要遵守川普的二十条协议，他只是选择部分对他有利的内容。经济学人这样描述，哈马斯急于避免违反最后期限，但10月3日做出的回应远远没有达到川普协议的要求。该组织做出了一项重要的新让步，原则上同意在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加沙地带之前释放全部48名人质，其中约20人还活着。然而他并没有同意解除武装或放弃对加沙的影响，他的回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比如他给川普的回应当中说需要讨论任何人质释放的细节，他忽略了川普20点计划的其余大部分内容。事实上哈马斯他把川普的20点计划呢一分为二，就第一部分停火、人质协议和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他把这一部分呢，他认为他同意，这个可以谈，有的一谈。那么第二部分关于停战后如何重建加沙，如何治理哈马斯，如何解散哈马斯，领导人如何被流放，这些不谈，或者这些哈马斯不做回应。也就是说他只愿意遵守20条协议对他有利的一部分。经济学人进一步描述说，哈马斯啊，在过去两年一直是采取这种策略与以色列周旋。他举了个例子，今年一月以色列提出来三阶段停火协议，那么哈马斯也同意了，但是最后执行的结果呢，哈马斯只愿意遵守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就是我释放一两个人质，以色列把他们需要的关键的被关押的哈马斯的武装人员释放，那么这个目的达到之后，后面他就不执行了。那么这一次经济学人认为哈马斯故伎重演，也是表面上迎合川普，但是他只同意让以色列马上停火，人质协议就互相释放，同时要获得援助。那么至于后面的，哈马斯不愿意做承诺。经济学人进一步描述，哈马斯这次他是很讲策略的，他通过他背后的金主卡塔尔与川普接触，抢了以色列的先机。所谓抢了以色列人的先机，是哈马斯并没有表达完全支持川普20条之前，川普对哈马斯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就昨天川普那个长文。经济学人认为这是卡塔尔在背后啊给川普施加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在昨天哈马斯的回应当中，他们不仅呢不愿意放下武器，他们还要求啊参加加沙战后的一些重建的一些谈判，就他根本没有去考虑会解散哈马斯，什么领导人流放，所以这个就让川普的和平计划呀很难去执行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川普将派维特科夫和库斯纳前往中东达成人质释放协议。美国和阿拉伯官员周六表示，川普总统将于本周末派遣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前往埃及，协助达成人质释放的协议。尽管各方对协议的条款有所担忧，但川普高调的代表团表明了其对达成协议的认真态度。库斯纳是川普的女婿，他参与制定了当前的协议。尽管以色列和哈马斯都表示接受人质释放协议，但双方都暗示有重大分歧。那么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经济学人那个判断呢，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就哈马斯他把20条分为两个阶段，他也通过卡塔尔成功让川普接受了分两个阶段。第三个我们分享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时报报道标题就是哈马斯同意释放最后一批人质，以色列总理对川普的表态感到意外。哈马斯同意释放2023年对以色列袭击时所扣押的最后一批人质，但表示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其他部分尚需协商。美国总统川普对此大表欢迎，以色列则持保留态度。尽管哈马斯并没有承诺20点提案中的其他内容，像是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的主要诉求，川普对哈马斯这次表态予以肯定，他敦促以色列停止轰炸哈马斯，并表示相关的细节仍然在协商中，可见他愿意留给哈马斯一些余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此表示，正准备立即执行川普计划的第一阶段，以确保所有人质迅速获释。以方的新闻稿指出，我们将持续和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密切合作，依照以色列所提出的并与 川普总统愿景一致的原则结束这场战争。消息人士指出，对于川普所说他相信哈马斯已经准备好达成持久的和平，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感意外。他认为哈马斯其实拒绝了川普的提议。所以这个21条啊，看起来很丰满，但执行起来呢又特别骨感。这个关键是哈马斯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卡塔尔这些国家在帮他在斡旋。那么未来这个20条能否有效的推进，在未来的2周啊，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期了。第4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川普计划对美国生产的汽车实行重大减税。根据共和党籍参议员伯尼莫雷诺透露，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对美国生产的汽车实施重大的税收减免，有效地消除汽车制造商支付的大部分成本。他说，川普向世界各地的汽车制造商发出的信号是，只要你在美国总装汽车，我们就奖励你。对于福特、丰田、本田、特斯拉、通用这些在美销售排名靠前的车企而言，他们将免受关税成本的影响。这个参议员呢，他本身是一名汽车经销商出身，他目前呢是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监督汽车问题，并积极参与汽车政策的事务，所以他的这个言论呢有一定的权威性。莫雷诺进一步表示，川普正在考虑将2026年5月以后在美国总装汽车的抵扣额度保持在 3.75%， 并将贷款期限延长至5年，还会将抵消额度扩大到美国生产的发动机，这将为汽车制造商提供更多的激励，将汽车生产转移到美国。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昨天美国的相关汽车板块股价大涨，就看来市场啊对这个信息还是选择了取信。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K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啊对经济的干预啊，以及他干预的手段越来越直接了。如果未来他用收来的关税对有些行业进行补贴，假如走出这一步的话，那么美国与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啊，可能就越来越接近了。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究竟对国家的经济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对中国来讲它就是一个现实的案例。这个相信美国的各方面呢也会做一些啊模型的比选的，但它就体现了一个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或者一个新的现象。第5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这两天呢在国际舆论当中很热门一个新闻，就英国卫报报道，中共5号人物蔡奇涉嫌参与英国的间谍案。那么大家都在传这个标题，这个报道内容究竟是什么？ LT 看了很多评论呢都脱离了这个报道本身，所以我们有必要啊来还原到英国卫报报道本身，看看究竟蔡奇与英国的中共间谍案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蔡奇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英国卫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英国检方曾怀疑中国第五号高官备受争议且现已撤销的间谍案中接收来自英国议会的情报。那么他开篇他就描述蔡奇在这个间谍案中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下游，就这边英国间谍弄了间谍送给中国，送给了谁？是送到了蔡奇手上。接着这样描述，英国皇家检察院于2024年4月表示，一名中国共产党高级成员兼政治局常委曾从2名被控为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研究人员处获取政治敏感信息。该人物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该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领导。蔡奇作为习近平的亲信，在7人常委中位列第5，这使其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这位前北京市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实质上是习近平的幕僚长。蔡奇在该案中的身份认定正是这场持续2年半风波的核心所在。部分议员声称此事暴露了中国情报活动渗透英国议会的风险，而中国问题专家则指出，这恰恰暴露了英国机构对中国政治认知的不足。英国皇家检察院指控称，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期间， 一名中国情报人员委托当时在中国的英国研究员贝里撰写了34份情报。这些报告包括来自贝里的熟人卡士的情报。卡士当时在英国议会为中国研究小组工作，该小组对北京持怀疑论的保守党议员组成。英国皇家检察署认为这些情报被转交给了蔡奇，期间蔡奇长期担任24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并于2022年10月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英国皇家检察署署长史蒂芬·帕金森表示，相关证据已无法满足定罪所需的证据标准。工党与保守党议员以及唐宁街对撤销决定均表示愤慨和失望。下院议长林赛·霍耶尔表示对此决定极为不满，正考虑对卡士和贝里提起私人诉讼。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凯瑞·布朗教授指出，蔡奇这个级别的官员与外国人建立联络渠道，即便涉及情报的收集，也非常非常不可能。布朗指出，政治局委员确实难以接触，尤其在习近平领导下，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去搞什么创新行动。布朗认为此案引发了对英国安全部门如何评估中国境内情报的质疑。那么对这个轰动世界的非常劲爆的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个案件不起诉的根本原因在哪？实际上卫报这个他没有说清楚的，英国其他媒体像金融时报、经济学人，他们对这个案件呢就讲得更细致一些。就皇家检察署署长啊宣布放弃起诉的原因是证据不足。什么证据不足呢？就根据英国情报机构掌握的这两个为中共工作的间谍的犯罪事实，你如果按照英国的法律将中国定为敌对国家的话，那么证据就足够了。那么现在英国没有把中国定为敌对的国家，那么按照正常的民主国家来对待，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呢就不充分了。所以这两个中共的间谍做没做与中共合作的事儿，这个做了，证据确凿，但是能不能够定性为间谍罪，这个取决于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定性。这个与美国的情况也非常相似，这个让整个西方都很头疼。它不像冷战时期，冷战时期一说是苏联的，那这个就敌对势力，为苏联干事，那显然就是一个间谍罪。但是现在整个西方都认为中共是对手，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把中共视为敌对的一方，所以相关的为中共服务的一些案件就会遇卡。你比如说，尽管美国国务院认定华为是中国的间谍企业，但从美国法律上来讲，华为它就是一个市场主体，它就是一个与美国企业一样享受美国的平等的法律地位。所以华为在美国打官司，它还能够聘请司法部的第一副部长卸任以后做华为的法律顾问。这个案件呢，它给人传递一些混乱的信息，就有一些网友不认真去跟踪了解，认为啊，就根本没有事，没帮中共做事。他不是，这个案件本身证据确凿，帮中共做了事了，就能不能定性为间谍，取决于中共是不是敌对方，因为它不是一个机密的信息，它只是帮中共收集了一些英国议会并没有对外公开的，但又不是一种绝密机密等级的这个事儿，它是伤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对中国来讲，假如它是个盟国，是一个盟友，这些事儿又不是多大的事，所以他撤销起诉主要原因是这个方面证据不足，因为对中国的定性导致了这个证据的充分性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案例他也会提示西方可能需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如何对中国的定性。中国在中国国内对西方来讲，他绝对的视为敌对势力，假如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议会或者在中国政府弄了这些收集情报的事，毫无疑问是间谍罪。但是西方不对等，西方在法律意义上把中国还视为一个正常国家，某些方面还享受盟友的待遇。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蔡奇在这个案件中的角色也被英国人弄得糊里糊涂，因为从英国情报掌握的信息，这个东西啊，最终这些文件会送到蔡奇手上，因为蔡奇是当时是两任的国安委的副主任。但是这两个英国人会不会直接接触到蔡奇？LT 赞成了英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这个观点，可能性并不大的。即便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不太可能去亲自去见这些 提供情报的外国人。那么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特别是常委以后，中办主任以后，更没有可能去见这么低级别的所谓的英国的研究员。所以与蔡奇的直接联系， LT 还相信这种可能性并不大的，或者是他们的证据并不充分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说没有与蔡奇见面，整个案件都没有发生，这个理解肯定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首相府两党都对这个撤案不满，因为更多的证据他们确实做了一些事了，确实向中共传递情报了，而最终又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追究，所以这个案件的争议还会进一步发酵。最后我们分享两条有关中美关系啊非常劲爆两个新闻，这个今天在美国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第一个是彭博社，他有个很劲爆的报道，说中美啊在私底下一直在研究什么事儿，包括之前我们谈论很多 TikTok 协议为什么习近平会放一马。那么彭博社他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对我们透露了中美私底下呀目前正在谈判的一些内容。他报道标题是中国敦促川普解除安全限制以推动达成协议。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共提出在美国投资高达10,000亿美元，以此要求美方撤除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与贸易所限定的国安限制。中国方面还提出降低在美国的中资工厂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这代表贸易谈判的重点由中国购买美国商品转为在美国的投资。据知情人士表示，在美中上个月马德里谈判中，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中国已在美国做出巨额投资来换取美国的投资限制和关税的下降。除此之外，中共方面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大胆的要求，那就是要求美国改变几十年来对台湾的立场。这个报道中还提及，中国提出在美国投资10,000亿美元，将使其他国家在美投资额相形见绌。欧盟已承诺未来4年在美投资6,000亿美元，日本承诺在美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承诺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彭博社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伯明的评论是这样的，如果允许中国增加在美投资，是对中国很大的让步，这等于美国变成了一带一路的一部分，确实这就是他的最终目的。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穆德纳尔，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他说，中国经常在与美国交易中作弊，并警告不能够放松投资限制。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自己的市场和公司作为武器来对付我们，我们不能允许这些公司更多的进入我们的经济。第二个今天相关的报道是美国 CNBC 的报道，就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透露了一个非常劲爆的信息。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驻华大使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不希望有任何胁迫，但我们希望台湾的争端和平解决。他告诉 CNBC 的主持人，他说川普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将遵守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里根时期做出的6项保证。那么在采访最后，美国驻中国大使透露一个重大信息，他说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面对面会面不太可能在明年之前发生。他说这是两位互相尊重的伟大领袖，他们以前聚过很多次，今年已经打了3次电话，美国希望使这种关系不那么敌对，并争取一些时间来找到共存的方法。那么这个信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这也是第一次透露啊中美首脑的这个会见筹备的情况。那么按照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个透露呢，是在韩国的这个中美首脑会议啊，这个还出现了一些变数，就可能韩国还不会举行双边会谈了。假如筹备到现在只剩1个月时间了，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美国还没有把握，或者美国认为还没准备好两国首脑峰会，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意外了。这与上周贝恩斯特讲的说韩国的会谈会有重大的突破，这个就出现矛盾了。那么对于以上两个中美关系的重大新闻， LT 有3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这次在应对川普第二任期策略上越来越大胆，手法上越来越激进。你从中共这样一种啊应对的方式来看， 他们似乎更了解川普了，更适应与川普打交道了。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透露出来，中共啊，他看到了川普在与主要贸易伙伴谈判当中解决分歧最有效的手段是向川普承诺投资额度，额度越高川普越高兴。特别是五月份川普到中东访问，第一站沙特承诺投资6000亿，那么到了第二站阿联酋就变成了9000亿了，那么第三站到了最小的卡塔尔这一下就蹦到10000亿去了。实际上是没有人相信这个会兑现的，但川普很高兴，而且川普相信。所以习近平这一次提出来，我给你整个整数10000亿，他们都是加七加八弄个10000亿，我就是个整数10000亿，靠10000亿来征服川普，这个轰炸能力远远比大豆那个轰炸能力要强。那么习近平餐前点放了 TikTok 一马，真正大交易我愿意拿10000亿投资来满足你。那么他要什么回报呢？两个回报，第一，减税放松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而且他还技术上提到中国这10000亿投资啊，中国企业来，你川普还要对中国来投资这些企业从中国输往美国的零部件免税，你看这不就是个典型的木马了吗？但是从中方策略来看，川普好大喜功，他就会对这10000亿感兴趣。所以中方的要价呢，除了经济上的减税放松投资限制，政治上他要求川普政府公开提出来反对台独。这个之前呢，中共一直是擅自修改中美双方的这个对话的记录，就拜登政府从来没说过反对台独，中共呢写了2次，每写一次美国政府就辟谣。那么这一次中共呢，他没有再采取这种改写记录的方式，他就要求川普，你就给我来一次真的反对台独。他进一步压缩台湾主权空间。那么目前从美国方面还没有任何这种信息，川普愿意满足习近平这个要求，但是10000亿这个事儿在美国已经产生很大反响。所以习近平这个策略有针对性的策略，与以往的打法不一样，反映他们对川普更了解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是 LT 赞成伯明的这个说法。你看他说这10000亿，习近平提出投资10000亿，同时要求我这10000亿投资中国来的零部件你都得给我免税，那么这个就与中共在推行的一带一路啊是完全一样的模式了。他只不过是没有像一些穷国，中国通过贷款让你负债，让你用中国的钱来买中国设备，这一步很变态的做法，他们要求美国这样做。但是呢，他要求美国对中国的这些投资的零部件进行免税，这个他就是一种啊一带一路的模式，把他的过剩产能向美国来输入。所以伯明是非常反对的，美国众议院的中共政策委员会主席也是非常反对的，但最终它取决于川普本人和川普团队能不能找到一个避免中共过剩产能的输出以及这种木马式的经济的侵略。但在这种谈判期间，美国的舆论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个足以啊值得川普政府高度关注。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私底下的一些谈判的内容被公开，这本身它反映了川普政府内部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的。因为这种从彭博社报的这种舆论效果，你能感受到对目前的这种交易方式和交易内容它是表达出不满的。所以说今天 CNBC 这个报道，美国大使突然说出来在明年初以前川普与习近平见面极不可能，那么大使的这个信息呢，他传递出来这种10000亿搞定川普这个事儿啊，可能还是在非常初步的阶段。所以中美关系目前进入了一种非常戏剧性八卦性的阶段，就双方的元首都玩得很大胆，都玩心跳，都在提出一些不现实的一些计划和方案，所以这种戏剧性它就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大的变数。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